个胡文凯传道到我们当中来传讲神的话语。那今天呢，他要传讲的这个信息呢是行走信靠主耶稣。我们把时间交给胡文凯传道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特别是主日，我们感谢你恩待召集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敬拜你，来赞美你，来听你的话语。这时候也求主你来打开我们的眼睛，打开我们的耳朵，来聆听你所要分享的话，也求您圣灵帮助我们来明白你的话，从中你的话我们能够学习属灵的功课，把我们所学的引用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上。主啊，谢谢你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下午我的题目是行走信靠主耶稣，那就是呢，我们要用这个凭信心与主耶稣同行。那经文取自在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节。马太福音这段落的经文记载，耶稣行神迹，那从天上来的饼喂养了他的门徒和众人。那么在这件事情上，耶稣把饼和鱼加倍，那喂给了一大群的饥饿的人。那马太福音在14章21节说，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人，而这5000男子呢，加上妇女还有孩童呢，总共呢相当有10000这么多的人。那么他们吃了饭，耶稣就立刻叫门徒离开众人，而他要叫门徒到对面的加利利海去。那加利利海也称为加利利湖，那么它是一个很大的湖，而是一个淡水的大湖。那加利利海位于以色列的北部，那它的长度有21公里，那宽有13公里，那面积呢有166平方公里。那怎样算呢？一平方公里呢，大概有100多个足球场。所以啊，你可以想象这个湖是一个很庞大的湖。那水源是从哪里呢？那个水源呢是从这个不远的黑门山就靠近这个黎巴嫩的这个西边，那么然后呢就接着这个水流到这个约旦河，然后流到这个加利利湖。那这个湖呢也有丰厚的渔场鱼，那因此呢我们看到大多数的人呢是渔夫，他们是靠这个打鱼为生的。早些时候我们看到耶稣传道这地方，在这里呢传福音，那很多人得救。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有超过半数都是渔夫的。好，我们看到耶稣他讲完道之后呢，众人也吃饱了，他就叫门徒呢，你赶快上船离开这些众人，因为耶稣要与众人呢同在。那为什么耶稣要把这个门徒和众人分开出来呢？耶稣是要教导他的门徒呢，要以凭信心行事，而不是凭眼见。耶稣要试验他们的信心的力量， 也要教训他们呢，要怎样的学会谦卑。从这段呢，靠着信心与主同行这个经文中呢，我们可以呢学到三件事情。从22节到24节，第一件事情呢，我们可以学习的是被主颂颂。马太福音14章22说，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。等他叫众人散开，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祷告。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。那时船在海中，因为风不顺，被浪摇撼。那这边的经文，耶稣立刻打发这个门徒离开那里，赶快的叫他们上船，然后呢往这个海那边去。耶稣自己呢，他要叫众人呢散开。有时我们挂着自己的事，主要给我们的，有些时候主要给我们问题，是要我们呢能够静下来，能够思想。耶稣打发这个门徒和群众走了之后呢，我们看到他就单独的上山去祷告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经常躲到一个偏静的一个地方祷告。我们可以在马可福音的1章35节说，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那耶稣上山祷告也记载在马可福音的6章46节。那这里说，耶稣既催别了他们，辞别了他们，就往山上去祷告。那么我们在路加福音的6章6到11节呢的记载呢，我们看到耶稣在安息日，他行了一个神迹，他医好了一个孤守的人。那法利赛人和文士呢，他们满心疯狂，他们想要毁灭耶稣。路加福音6章12节说，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，整夜祷告神。那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的26章31到46节记载，记得吗？那个哥西马尼园的故事，主耶稣要这里祈祷，同时他也吩咐他的门徒一起的和他警醒祷告。可是当他祷告之后呢，他却发现呢，这个门徒呢已经睡着了。我曾认识一位牧师，他说他喜欢独自的去一个在他家里附近的这个草林里呢散步。那么他告诉我，他会去一个很安静的地方祈祷。那另一位长老呢也告诉我，他也是常到这个附近的公园有一座山，那么呢他会在那里呢祷告。耶稣需要一个很安静的一个地方祷告，和他的天父说话。祷告是我们每一天要与父交流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一直祈祷到晚上，而他独自一个人在那里。所以耶稣独自的出去祷告。耶稣告诉门徒，在马太福音6章6节，他说，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屋内，你关上门祷告，你在黑暗中的父，那你的父呢会在这个暗中查看，必然会报答你。但你在等什么呢？耶稣在邀请你去他的秘密的地方，他要你呢和他呢谈谈话。你可能呢问他对你你在各方面的期望是什么呢？ 啊，那你怎么的去回应他？你有想过为什么主让他的门徒独自的到另一边去呢？啊，我们在约翰福音啊这个六章十五中里面，约翰这里告诉我们的原因，他说耶稣救众人要来，救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，他们要立耶稣为王，赶要他赶走这个罗马人的这个统治。那么耶稣呢，他就赶紧了，他就独自的退到这个啊山上去了，山上去了。上帝知道人的心，因为他是无所不知。耶稣知道他们要来强行拿耶稣来立他做王，但耶稣做王是出于上帝的旨意，不是出于人的旨意。主为他的百姓的信心的祷告，使他们知道神的旨意，并因着信心来承认他是他们的生命的救主，而不是什么的大英雄啊，做王来赶走这些啊罗马人的统治。我们看到那时耶稣就在这个山顶上了，他看见这个门徒在这个啊海中，在船上被这个风呢摇来摇去，因此呢耶稣就下了山，他下了海，他就往那门徒那边去。那这是今天有些基督徒的画面，就像这个门徒一样，我们现在呢也被这个风暴抛来抛去，但我们要感谢主，因为上帝的羔羊从天降下，他死在那个十字架上，他为我们的罪流了血，他死后被埋葬了，然后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。我们的主升天，而他已经在父那里去，他坐在父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。在罗马书的八章三十四节里面可以记载，而我们这些基督徒却在这里，在这个地面上被这个暴风摇来摇去，我们每天都要面对这个生活的这些暴风雨，是吗？如失去亲人，是吗？失去我们的亲人，肺癌、肝癌、血癌、心痛等这些疾病，都可能进入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把我们的生活呢弄得一团糟。但是上帝给我们在这个风暴中的锚，那就是对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盼望，而他将与我们呢一起经历每一次的暴风雨，并且应许给那永生那些相信他的人。所以希伯来书六章的十九节说，我们有这指望，如同灵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，且通入幔子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请你们放心，您不是一个人单独在这个地面上受苦。你要知道，因为我们在天上的主耶稣，他正在为你祷告，就像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他为他的门徒祷告一样。尽管把你的需要和你的要求呢给他，让他来帮助你。那主为什么要把门徒和众人分别出来呢？主耶稣要把门徒呢从这个人群中呢把他们分离出来，就是要加强他们对他的信心。因此呢就打发这个门徒呢往这个啊这个那海那边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事情我们可以学习的，就是 我的主向我讲话，我们的主向我们讲话，在25到28节这段的经文。那25节说，夜里是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了，说是个鬼怪，他们就害怕，大声喊叫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害怕。那彼得就回答说，主啊，如果是你，请吩咐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在海中间有风暴雨，门徒在海上，迎面的遇见了这个风暴的这个大浪，而他们的船也摇来摇去，那波涛汹涌，狂风大作的海，使这些他的门徒啊，有打鱼经验的这些门徒呢，都怎样呢？都害怕起来。但是主耶稣正在眷顾他们。当主耶稣看见这个门徒正在这个困境的时候，他立刻就对门徒说话了。因此呢，门徒就呼喊的、害怕的听到这个耶稣的声音。那么耶稣就连忙的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害怕。说完这番话呢，这个暴风雨呢就平静了。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这些都是对所有的基督徒的安慰，每一个基督徒的安慰。今天主耶稣透过这个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，而基督徒透过祷告向主说话。因此呢，基督徒呢，我们身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必须要天天要读他的话，我们也要天天的祷告，要不足的祷告，要向我们这个生命的主祷告。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里面安慰门徒，对他们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是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的这世界，所以你们可以放心，不要害怕，我已经胜了的世界。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中呢，是最安慰的话，是最有平安的话。当我们身处在这个狂风暴雨之中，上帝的话语能够给我们平安。无论你生病还是健康，他的话语都是会带来安慰的。在23篇里面一节呢，大卫王面对这个敌人的袭击，他在这个旷野躲避被杀，他靠着主说，他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所以当我们害怕疲惫，而疲惫的时候，主的话能给我们带来安慰。所以在23篇6节里面，大卫很感恩，他知道是主眷顾他。你看大卫怎样说呢？他说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那耶和华的殿这里指的是天堂，是天堂。而旧约里面我们叫做乐园，新约我们叫做天堂，因为呢，那是我们将来的住所，是我们的住所。耶稣说什么呢？他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担心我，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而我必再来，要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，是不是安慰吗？耶稣看见我们，他不会丢弃我们，他也不会撇下我们， 我们可以抱着这个希望，因为耶稣会带我们到另外的河岸去，另外的河岸去。马太福音14章，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汹涌的海上的向他们走来。耶稣在海上行走的记载，这个圣经中记载了3次，在马太福音的这段的经文，在马可福音的6章的45到52节，在约翰福音的16到21节。那值得注意的是，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的作者都是耶稣的门徒，而他们亲眼见到，所以他们讲述了这个故事啊，这个故事。我们看到耶稣在海上行走，它是一个奇迹，而耶稣是为他的门徒行了这个神迹。那么耶稣他所做的，在这个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，但是耶稣行了这一个神迹，因为耶稣爱他的门徒，爱他们。耶稣看见他们呢所惊慌，他就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害怕。所以主耶稣透过这个圣经啊，这本圣经里面对我们说安慰的话。所以为什么我强调我们必须要读圣经，来认识这个圣经的大作者，就是上帝，就是我们的上帝。是我，耶稣向他们很清楚地表明自己，他说他不是什么灵啊，什么灵，而是真正的主耶稣啊。耶稣在岸上，他看顾他们，他看见这个门徒在拼命迎着这个风吹向他们的船，摇来摇去不知何去，他们在这个风暴中挣扎，这些都可以记载在马可福音的6章48节里面。耶稣看见门徒阴风不顺，摇如甚苦，夜里有4更天。那这个4更天的这个时间呢，是在1点到3点左右。那么在海面上走，他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，意思呢是他要走过他们去，要走过他们去。所以耶稣的一个门徒叫彼得，他见到耶稣他就非常的激动，他忘记了他的恐惧，他就对主说，主啊，他说，主啊，如果是你的话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你看这个彼得他的信心，他的信心，他要往主那里去。那主说什么呢？他说，来吧。那彼得就从船上就下去，在水面上走到耶稣那里去。所以你看彼得就提起这个信心，然后他往上海，往下海，然后呢走耶稣那里去。上帝必不抛弃求告他的人。彼得从主那里得到勇气，于是呢他就下了船，他在水面走，他要到耶稣那里去。彼得勇敢地走在水面，但是当他看到这个强风啊吹起的时候，他往下看这个海啊击打他的身体的时候，他就很害怕，他就开始呢沉入水中了。彼得将要沉下去的时候呢，他就向主呢呼求说，他说救我。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彼得在这个海上行中学到的一个教训，就是当我们寻找耶稣，继续的寻找耶稣，虽然有暴风雨包围彼得仍然的仰望耶稣。唯一的问题是当他不再看耶稣的时候，他就要沉下水里面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当生活混乱混乱的时候，寻求耶稣，要继续的仰望他，千万不要放弃，不要相信你的处境，也不要看别人看到了什么，在你的生活中你所经历的所有考验的，都让你 变得更坚强。那么呢，你就会看到呢，上帝在你的生命中呢，他就会动工，他就会动工。你看上帝呢，他会帮助你呢，有信心。当你有患难的时候，当你接到那个求救的时候，你就会就好像紧急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打啊995了，那么救伤车就很快的来。主也是一样的，随时他会帮助你，唯一的是你信任他们。主耶稣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好，我们来看最后，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三件事情呢，是当我们真正面对这个风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向他呼喊，请求主拯救我。在29到33节，耶稣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，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将要沉下去，就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耶稣就赶紧伸手拉住他，然后他说什么呢？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他们就上了船，风就住了。在船上的人都来拜他，说，你真是神的儿子。耶稣在旁边，他立刻伸手拉住这个彼得。即使彼得他是一个有经验丰富的渔夫，我们看到他也仍然的感到害怕，不得不向上帝求救。上帝就向他伸出援手救他。刚开始彼得凭着信心在水面行走，但是他看见水面和风，他就摇动动摇了。彼得他把他的目光从这个主耶稣的身上移开，然后就开始就沉入了水中。彼得向这个唯一能救他的主耶稣就呼求说，主啊，救我。于是呢，耶稣就伸他的手拯救彼得。彼得他确实是凭着信心，他确实是凭着信心与主同行的。但是耶稣为什么责备彼得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呢？你为什么疑惑呢？的确的，彼得的信心很小，但在他信心上迈出了一个很大的一步啊，就是走向主。但是彼得当他离开主耶稣的时候，他望着这个海浪和风暴的时候呢，他心里就疑惑了。在这边主耶稣向我们指出，离开他而独自的自行走的是危险的路，因为在这一生中我们要将面临许多征战和风暴。生活中我们看到很多起起落落的，我们需要帮助的，而这个帮助要从天上而来的。主说，不要惧怕，耶和华就在你身旁。你看耶稣他一上船，那个海面呢就平静了，而耶稣他平静了风暴，使他的门徒平静下来。最奇妙的，我们看到这个海和门徒他们出现了一个很奇妙的变化，就是海平静，耶稣的门徒呢，他们就聚集到耶稣的周围，就向他下拜。他说，哇，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啊。耶稣的门徒终于他因信而认出了这个主耶稣，他是神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来到这个世上，他舍命，他死在这个十字架上，他流着宝血来拯救我们，使到我们凡信他的人呢，罪赦免成义人，都能接着他成为神的儿子。使徒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5章7节中写信给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说，他说，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信心而不是凭眼见，我们没有主耶稣可见的那个同在，但是呢，我们对主耶稣有信心。约翰福音20章29，耶稣说，那没有看见就信了，有福了。所以耶稣说什么呢？你们要放心，当我们在的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像门徒一样的与他面对面。 而当主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，我们会像门徒一样的看到事情会变得更好，我们将不再受这个暴风雨的困扰，那里会非常的平静。愿主帮助我们每天凭着信心而不是眼见，仰望他，与他同行。圣经里有一位人物名叫约伯，他在身体的病重痛苦中，他遭到这个妻子呢离妻，那么我看到他们的儿女呢意外身亡，而他的亲戚朋友，他的亲密的朋友，他有亲密朋友，但是他们不但不同情他，又说他的问题他是自己造成的，他受到很大的打击，他充满愤怒，但是他没有让这个愤怒呢吞吃他，反而他怎样呢？反而他倚靠上帝，他信靠上帝，一切都有他的旨意，因为他凭信心与神同在。最后呢，他从这个伤害中呢，他恢复起来，而上帝又加倍报偿他。约伯在患难中，他所经历的主怎样的坚固而看顾他。所以啊，约伯记在19:25，他能够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为必站立在末了，他就会必站立在地上。我服侍虽然不是很久，但是我在服侍中，我遇到各样各种的环境的训练，我也见过许多弟兄姐妹在这个环境中呢所受的苦。我们知道有句话说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所以我们要把目光不仅呢要放在不仅放在这个环境上，而且也要靠着我们的救主而活。只有主耶稣才是我们唯一的盼望，只有主是我们唯一的随时的帮助。风暴雨之后，我们才能够见到彩虹。是那么在几个月前下了一场大雨之后，早上那我们记得吗？报纸上写天空出现了这个双彩虹。那每次我们看到彩虹，我们的心呢就心情就变好了，因此呢雨过天晴，我们的情绪也变好。因此呢，我们经历这个环境训练之后呢，才会有丰富坚实的神所祝福我们的生活。有一首诗歌蛮有意义的它的名字叫做《你灵魂锚是否抛锚》。那这个作者呢，他是一位主日学老师，一个女老师，而他被这个希伯来书经文里面6:19记载，这个感动了他，因为经文说我们有着指望，如同这个灵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。而这经文呢，的确感动了这位姐妹，而她编了这首诗歌。那么她是这样写的，第一节说：当今生风暴风云四面，饶问你的灵魂锚是否抛锚，永生树念紧，风急浪又高，你锚是否全坚稳可靠。那么副歌就说：我锚既可靠，灵魂安妥，不怕有际雨和大风暴大风波，固着磐石上，坚不动摇，深系主爱中，永远必稳定。这首诗歌盼望这首诗歌能够激励我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愿这段的经文呢，坚固我们对主耶稣的信靠。那我们行走信靠主耶稣， 我们就要凭信心与主同行，与主同行。我们来祷告。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一生的所有的祝福。今天下午的教导，教导我们要以凭信心与你同行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在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，叫我们不要惧怕而信靠你。你的应许说，你不会抛弃我们，也不会丢弃我们，且你会拯救我们。因为我们在主和救主耶稣基督里有一个锚，主，你会在我们的生活的风暴中扶持我们。我们感谢你的应许，你必拯救我们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接下来的日子，帮助我们每一位能够继续的坚固信心，常与主同行，直到主的再来临。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